第一章，第六节，第一章第六节，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特别注意这里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然后第七节，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这里的蒙召奉召跟上面的蒙召是一样的，就是说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蒙召做圣徒的众人，做在原文没有的，所以蒙召做是圣徒的众人。然后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那么在我们继续往前看以前，让我指明一下，就是在罗马书里面讲三次讲到我们蒙召，第一次是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所以这个是蒙召叫我们因信称义。然后我又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那么我们看见我们蒙召，我们不光是蒙召属于耶稣基督，我们也蒙召是圣徒，所以这里特别讲了成圣。那么最后呢，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这些爱神的人呢，就是按他的旨意被招的人，所以这些人都是被招的。那么他们所蒙的招，下面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说，预先所定下的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那么如果我们和二十九节对应的话，我们就知道这里的得荣耀就是二十九节所说的预先定下磨成他儿子的形象，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可以翻作磨成他儿子的形象。所以呢，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保罗讲到我们是蒙召的人，但是蒙召的重点有三个，第一是称义，第二是成圣，第三是得荣耀。所以从罗马书第一章一直到第八章，很明显的圣灵就先提到因信称义，然后提到因信成圣，然后提到因信的荣耀。所以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五章十一节，这是讲到因信称义。那么从第五章十二节一直说到第八章十一节，这是因信成圣。然后从八章十二节一直到第八章最后一句，就是三十九节，那就是就给我们看见因信的荣耀。所以呢，我们如果仔细的把罗马书前面八章看，你就看得很清楚，这里一共有三个思想和我们蒙召有关系。所以前面五章可以说我们是蒙召属耶稣基督，然后后面的部分的前部分就是讲到我们蒙召是圣徒，然后最后呢我们蒙召得荣耀，那就是磨成圣儿子的形象。我们下午已经说过了，有的解经的人呢就把这个圣洁跟得荣耀并作一件事，那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就是说今天我们在主回来以前我们不可能完全， 一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无可指责。所以呢，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得了荣耀。所以那个荣耀呢，是指着成圣最后完全的。所以普通呢，我们知道这个读圣经，普通许多一般的圣经学者也好，或者一般追求圣洁的也好，他们是很自然的把得荣耀和成圣归作一类。那其实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这里有一点有一些的不同的。那么怎么样的不同呢？现在我们大概稍微把它介绍一下。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我们来看成圣的秘诀是什么。我想到了罗马书是最清楚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们白天没有来的话，我想我可以做很快的复习，就是说今天我们主要是看保罗的第二组的书信。第二组的书信呢，是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书和罗马书，几乎是同一个时候写的。那么这一组的书信，保罗乃是把我们带到了少年，把我们带到了基督的学校。那么他所面对的罗马的教会、加拉太的众教会，还有哥林多的教会，他们都已经到了少年的阶段。那么因为保罗自己有一些的经历，所以他把他的经历告诉他们。比方说第七章保罗讲到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他在基督学校里面所学的种种，现在他能够帮助那些在经过少年期的教会。所以在这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如果要帮助比我们更年幼的，你会发现和在学校里面做老师做教授不一样。做教授做老师，你只要把你的知识从你的头脑传到另外一个头脑就好了，但是你对付的生命不是这样。所以圣灵，你看圣经里面所使用神的仆人，如果神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经过40年的旷野，你看摩西自己先经过40年的旷野。我常常觉得你要看一个胃病医大夫，最好那个大夫自己就有胃病。你如果真的要看一个好的牙医的话，那最好那个牙医啊自己牙齿不是挺好的。如果牙齿很好，从来没有得过胃病，他不会同情你的。他是很好大夫，不错，理论也很好啊，各方面都很好。但是呢，我们相信如果他真的有那个经历，那是更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为着神使用摩西带领以色列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他自己呢就需要经过40年的旷野，然后他就知道怎么样带领神的儿女们往前，神的百姓往前。所以保罗也这样，你看保罗他总是比他所服侍的教会属灵生命的程度多走几步，多在前面几步。所以现在我们，所以保罗他才不会讲话讲不响的。你知道有的时候人很有口才，口才也很好，各方面都对，但是很奇怪，你觉得他好像很外行。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属灵的事都是真刀真枪的。所以我们学多少，我们经历多少，我们在主面前受了主有多少的对付，然后现在我们才能帮助别人有多少。所以我想这里是非常重要。你看罗马书就这样，因为保罗自己他有了一些的经历，他有过失败的见证，他有失败的经历，所以他把罗马书第七章描写给我们看。所以你才会发现说，像那么圣洁的保罗，结果他的经历就像我们失败的经历一样。但是问题在这里，你不能够长久停留在那个光景，那就不对了。所以到了第八章，你看见保罗就告诉我们他怎么得到释放，有一条路的。所以叫保罗得释放的路也是我们的路。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罗马书，一面你觉得保罗把我们带到教室，但同时他也把我们带到实验室里面去，一面他把启示给我们，一面给我们看见。如果光是启示的话，就好像一个花篮呢，一篮的水果放在空中，你可以远远的看，你只能叹息，但是你得不到。但是属灵的东西都是可以实行的。所以呢弟兄姊妹，现在保罗讲把我们带到基督的学校，现在呢他告诉我们应当怎样圣洁，那和我们昨天看见就不同。昨天我们知道是在家庭的气氛里，在摇篮旁边，这个婴孩怎么学习圣洁的功课。好，那我们已经看过这和生命有关系。 那么到了这个保罗第二，到了第二组书信的时候，现在你看被带到基督的学校。那么这个时候，你看保罗说话的时候就很有次序，保罗讲道的时候就很有次序，很有逻辑，因为神他是根据神的话。所以罗马书跟加拉太书是讲的福音真理的道，现在有道，道原文就是 logos。为什么是道呢？因为神的话就好像神的宇宙一样，是井然有序的，它充满了逻辑，充满了智慧。神的话也这样，你看等一等，你就会发现在罗马书里面，你看见神借着保罗说话的时候和跟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就不同了。那不止罗马是如此，在加拉太书也如此，那么临前临后也是如此。所以罗马书跟加拉太书就是讲到福音真理的道，那么关于福音真理的种种是罗马书跟加拉太书告诉我们。罗马书是正面切入的，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加拉太呢是从负面切入的。那么但是同样的给我们看见什么是福音的真理，那么临前临后呢就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道。那么很有意思，临前那个十字架的道按理来讲是客观的道，但是你读到前面几章以后，你发现那个道也是道路的道。所以只要什么地方神说话了，什么地方神一定给我们路的。所以这个就是和我们普通所说的道理不同。我们说有一个人他们专门讲道理，那就是这个道理你讲讲可以听听，当着音乐听听可以，但是不会实现的。可是感谢主呢，保罗给我们的都是一步一脚印，都是可以实现的。所以如果我们把它领会错了，那是另外一件事。否则的话，你看那个成圣的路应该是在他的书信里面。所以我们今天用了一天的时间，一共有三堂，这是第三堂。那么我们呢就是来看这个保罗第二组的四封书信。那么我们注意到就是在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就特别提醒我们两面得胜的成圣的两面。那么哥林多前书给我们看见那个地位的成圣，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称义，我们什么时候就成圣了。所以原来称义是我们在神面前得出个地位，本来我们在神面前没有地位，你站都站不住，好像我们好像旧约一样，你就要到至圣所一定要被击杀，没有一个人能站在神面前站得住，除非他带着血进去的。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有地位的，弟兄姊妹。说明什么叫称义呢？称义就是说我们这些没有地位的人，终于现在我们能站在神的面前，好像没有犯过罪一样，这叫什么？这叫称义。那么这件事是你做的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血。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地位是怎么得着的？这个地位是因为他为我们所做的，你只要相信就好了。所以我们是因信称义，但是不止因信称义，你看见吗？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个保罗，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告诉我们，他在十字架上身体为我们裂开，结果叫我们可以成圣。那么这个成圣也是在神面前得这个地位。我们普通以为说圣洁是个经历，圣洁是个经历，但是不要忘记圣洁这个经历是从他的地位来，你没有那个地位你就不可能有那个经历。那个整个圣洁经历的秘诀是从地位的，非常重要的。所以你看见哥林多前书一定要把那个地位给我们，然后呢告诉我们说，然后哥林多前书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人乃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这是过去式，一次完成了，是成圣。那么而且呢是蒙召是圣徒的，我们被呼召一开始就是圣徒，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得着一个身份，我们得着个地位，我们不需要有一天人来封我们做圣徒，这是教会历史的故事，但是那是教会黑暗的时候做的事。但是根据圣经很清楚的，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因着这个，因为他为我们流血，我们得以称义，所以这是主做的。那么因着主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我们就得以成圣，这是希伯来书也是讲的很清楚的。所以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什么也没有做，我们就得着了一个成圣的地位，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个乃是因着你的相信。所以我们就读到哥林多后书前书第六章，我想我这个我们读一下就好，复习，很快复习一下。第六章第十一节， 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成义。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是已经完成的工作。所以恩典一次做成的，你只要相信就可以了。所以我们一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就被洗净了，我们就成圣了，我们就成义了。所以这个是指着什么？得着一个地位来说的。所以这是哥林多前书。那么到了哥林多后书呢，我们看第七章第一节，第七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那这里的成圣很清楚，是指说经历上是持续性的。那么所以很清楚的，我们看见说在哥林多前后书就给我们看见经历的两成圣的两面。所以弟兄姊妹，一面来说我们已经是圣徒了，你看见我们就得着那个地位了。那么但是呢，我们是圣徒不错， We are saints but we are not saintly， 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圣徒不错，但是我们是不是在人面前活出那个圣洁的生活，那是另外一件事。那么这个就需要我们的经历了，这个经历就变成非常重要。所以呢，你看第七章那里告诉我们，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所以这是灵前跟灵后。那么讲到罗马书，那么我们等一等，今天晚上我们要深入。你讲到罗马书的时候很清楚，给我那么除了前面讲到因信称义之外，那么你从第五章十二节以后，那么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成圣这件事。那么讲到成圣的时候，说到两件事，一个是罪，那个罪是个单数的罪，那个罪在我们身上是一个在我们身上要做王的，那个罪在我们身上是我们的主人，支配我们好像奴仆一样。那不止如此，那个罪在我们身上也是律，像个定律一样。所以如果你读罗马书，如果你读罗马书第二段的时候，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今天我们难处是什么？今天难处就是我们的罪。所以讲到这个圣洁的时候，是指着我们能脱离罪的权势来说的。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就是有没有可能把这个罪根就拔出来呢？如果能把罪根拔出来的话，我们问题就解决了。那么教会历史里面很多人希望借着有一天他把自己奉献给主，然后呢他就得出第二次的祝福，罪根就拔掉了，那么从此以后就不再犯罪了。但是弟兄姊妹，这件事办得到吗？办不到。保罗的经历告诉我们说，他虽然蒙恩得救了，但是你看见立志行善由得他，行出来由不得他。那么那些不愿意是怎么做成的？是他在他里面的罪做的，所以那个罪没有死。那么弟兄们，现在问题就在这里了，现在我们怎么对付罪？在我们身上还活得很。那么现在我们怎么能够脱离罪的权势呢？那么感谢主，这个就是罗马书告诉我们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那不止如此，到了这是第六章，到了第七章呢，给我们看见我们不只是向着罪是死了，而且呢我们向着律法也是死了。那么现在大家也许不是很清楚，但如果今天早上你参加第二堂的聚会，我想我们弟兄，我们每天早晨第二堂都是有一位弟兄，那么根据神在教会历史所给我们的丰富，我们一同来看一章一章一章的。那么今天我们弟兄读了第七章，所以从圣经的本身我们就已经得到很多的答案了。不过我们等一等会把它再很快的综合一下，把它稍微温习一下，那对我们的印象就很深刻。那么然后讲的律法，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就提到我们的肉体。那么那个肉体毫无疑问，因为保罗说他有个很大的发现，他有一天他发现，那迟早有一天你我也会发现。他发现什么？他说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在我的里面，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所以毫无疑问的，为什么保罗会犯罪呢？是因为他有个肉体。那么当然我们想着这个肉体很会犯罪，所以肉体的本领就是犯罪。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罗马书讲的成圣的时候，它的重点重在罪 也种在我们的肉体，尤其是肉体翻黑脸的一面。肉体给你的感觉是专门闯祸的，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发了脾气，我巴不得不发脾气，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不能约束我们自己，我们知道这是肉体做的。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我们从经历里面已经知道太多关于肉体的事了。所以这是罗马书的，罗马书讲到罪，讲的肉体。但是感谢主，这个只是罗马书，所以圣经也给我们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呢，就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要成圣的话，你看难处不光是在罪，难处不光是在肉体。那么现在你发现肉体原来有翻白脸的那一面，好像有好的一面。那么让我们记得，那么这个就是加拉太书所给我们看，原来加拉太书所形容的肉体，他有一个雄心，那个雄心是什么？当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他很自然从圣灵入门的，他知道什么也不做，但是呢，他的常识告诉他，主为我做了那么多的事，现在我要长大，我要长进，总应该我来吧，总应该我有番追求，总应该我要做些什么吧。所以弟兄姊妹，肉体有一个雄心，就是既然神让我入门了，那现在我要长大不是吗？我要长大成人，我怎么长大成？我怎么属灵？我怎么能与神联合？这是用奥秘派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弟兄姊妹，肉体跃跃欲试的，肉体现在要达到神的完全。那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加拉太书所说的肉体。这个肉体是翻白脸的，不是翻黑脸。我们不认识我们的肉体，因为我们只看见肉体败坏的一面，我们没有看见肉体热心的一面。但是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圣灵与肉体相争。我们普通以为圣灵只和我们坏的肉体相争，不是和好的肉体相争，就好像胆固醇有好的有坏的一样。但是呢，弟兄姊妹不要忘记，那么但是这表面上啊，那么当然这个两个不能相配，但是意思就是让弟兄姊妹知道说，这个好的肉体是要长进，好的肉体要帮神的忙的，这个就是亚伯拉罕怎样帮神的忙，生出以斯玛利。所以以斯玛利所代表的是代表，不是代表犯罪。以斯玛利你看见神，亚伯拉罕要帮神的忙，希望神借着以斯玛利就可以把后裔给他，神的应许不会废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见说，我们不认识肉体，我们认识肉体只是污秽的一面，我们没有看见肉体它有粉刷的一面，肉体有白脸的一面。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这个肉体圣灵和肉体是相争的。所以你看见为什么保罗对于加拉太的话那么严厉呢？那就是说加拉太人所以不会长进的原因在哪里？不会长进就是说他是凭信入门，他是一信称义，不错，现在他觉得我只要做一点什么我才能成圣，这是人天然的观念。简单的来说，这就是宗教的观念。这些观念事实上就是一般的宗教所说的。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把这些东西带到圣，带到基督徒中间来，那么这就是保罗所说你传了另外一个福音。在基督教里面，在我们所传的福音里面没有这些思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肉体不光有黑暗的一面，不光有黑脸的一面，有白脸的一面，那么还有的呢，就是世界。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就是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说是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你看，讲到肉体，讲到世界，你看见保罗讲到你怎么能脱离，怎么解决这些难处呢？怎么能够除去这些生命成长的障碍呢？那个秘诀还是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非常清楚，这四本书都是讲十字架的。但是你看见十字架的罪负，在罗马书是罪和什么呢？罗马书是罪，还有就是这个肉体。那么加拉太书的是肉体和十字架。那么现在，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才给弟兄姊妹综合了一下，原来啊，什么叫圣洁？圣洁不光是脱离罪，圣洁不光叫你脱离不义，那圣洁乃是要把我们带回神当，因着人堕落以后所失去的，我们能带回到原来。所以弟兄姊妹， 那我们今天下午就做了很快的复习，我们才知道说原来当你读启示录创世纪的时候，前面十一章就告诉我们人是怎么堕落的，是告诉我们苹果是烂了，但是是从第三章开始烂，但是到第十一章是烂透了。所以这个人的堕落是三部曲的，创世纪第三章是堕落在罪里面，第六章堕落在肉体里面，然后到了第十一章堕落到世界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到了第十二章，你看见神就在那里预备救恩，就先呼召亚伯拉罕，然后得着一个人，然后得着一个家，得着个民族，然后你看见主耶稣就降生在伯利恒，然后最后到了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就降生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得很清楚，人是怎么堕落的。因着堕落了，所以人不义了；因着堕落，所以人不圣了。那你现在看看人是怎么堕落？人堕落是因为他堕落到罪里面，堕落到肉体里面，也堕落到世界。那么十字架做什么工作？十字架就要解决这三个问题。所以现在你明白这个圣洁的范围有多大吗？你当初堕落有多范围有多大，现在圣洁的范围有多大？所以圣洁的目的，成圣的目的是恢复到人堕落以前的，这个叫什么？这叫成圣。但是不要忘记啊，人堕落以前你要记得一件事，人没有吃那个善恶生恶生命树的果子啊，你明白吗？所以不错，后来罪进来了，什么进来？所以如果是恢复到伊甸园的话，那不要忘记那个人根本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但是现在呢，如果你有了恢复了，那因为你知道就是堕落了，所以才有罪，堕落到世界，堕落到肉体。所以什么叫圣洁呢？圣洁就是脱离罪，不受罪的污染，而且圣洁也是不受肉体的污染，圣洁也是不受世界的污染。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圣经说不要爱世界。什么时候你爱世界，你就不能和世界分别。你如果不能和世界分别，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还是一个我们。所以圣经，你所以保罗很清楚，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分别出来，不要沾染他们的污秽，然后才讲说你们要自洁，叫你们的灵与身体能够得以成圣，除去所有的污秽。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里的污秽主要指的世界的污秽来说的。所以许多时候人只知道是罪污染他，他不知道这个世界也污染他。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告诉年轻人，这个肉体有两面，黑脸白脸，世界也是这样。世界从表面上看是花花世界，但这个不过像糖衣一样，它背后是有毒的。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做基督徒的，你看见吗？要被分别出来，圣洁的目的就是被分别出来，和罪没有关系，无份，就是脱离罪的权势。然后呢，你看见说你不受你肉体的支配，那么同时呢，你看见完全从世界分别出来，那么这样我们就接近。所以主说，你们若这样，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们的儿女。这就是主自己的话，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现在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圣洁成圣所包括的是这么多。所以需要罗马书的话，也需要什么？也需要这个加拉太书的话。那么好了，那么现在为什么讲到得荣耀呢？得荣耀是这样，就是说这个人堕落以，如果你恢复到伊甸园的话，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恢复到伊甸园以前的情，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现在人堕落以后，那神的形象呢就模糊了。那么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后遗症，有罪啊，肉体啊，还有就是世界就集体背叛。那么回到那个原来的话，就表示这些不再有了。那么所以那个时候的世界就是将来主耶稣所说的，就是千禧年的时候，你看羊，你看那个狮子呢，跟绵羊也可以在一起，所以那个就是很美丽的，那就是恢复到伊甸园。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点都不错，讲到成圣的时候，就是说当初堕落的范围有多广，现在你看现在分别成圣的范围也是多广。那意思就是十字架不光对付我们的罪，如果你光是罪解决了，这还没有解决。肉体还有呢，肉体不光有白脸黑脸肉体，还有白脸的肉体。 你看十字架都要对付，还有就是我们的世界。所以只有等到我们只有在这些地方都被分别出来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看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成圣。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在伊甸园的时候，这个亚当夏娃没有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了，但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就不同了。我们蒙恩得救，你看见说主耶稣不是挂在木头上吗？挂在木头上，圣经说他是挂在树上。所以当主耶稣挂在树上，在根据约翰福音的话，在园子里面，主耶稣我们钉在那里。所以你看见在创世纪怎样在园子里面有一棵树，现在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园子里也有一棵树，不过这棵树呢，弟兄姊妹，主耶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十字架对我们来讲就变成我们的生命树了。那么等到你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那个时候你等于什么？你等于把生命树的果子吃到我们里头来了。那什么意思？那就是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啊，现在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清楚，就是十字架是消极的解决罪的问题，解决肉体的问题，解决世界的问题。感谢主，这已经太好了，你看已经把伊甸园等于乐园重新拿回来了。但是不要忘记，就算是你回到乐园，神最终的目的是要人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的。所以现在你明白说，不错，假定今天主的工作十字架的确能解决，把我们的罪解决了，世界解决了，肉体都解决了，这神有没有达到他目的呢？没有达到他目的。为什么？神要我们什么？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而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是什么呢？就是等到我们一相信主耶稣的时候，因为十字架对我们就是生命树嘛。所以你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你看见说我们就把这个生命接到我们的里面来。那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现在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就能够重演伊甸园的故事。假定伊甸园没有堕落，人没堕落，但是从那个地方开始，你不要忘记，如果人真的吃了生命树果，那个结果是什么？那就是今天我们所让世人知道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是什么？那个生命是什么？因为生命在它里头是基督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生命很自然有一种性情，因着这种性情很自然给我们看见性格，然后你把基督的性格放在一起，给你看见基督的人格。当你看见基督的人格，你就看见基督的形象，我们就这样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太积极的一面，消极成圣这一面重点重在哪？成圣重点重在我们被污染了，所以要成圣。你看被分别出来，罪、肉体跟世界。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已经是感谢主。但是现在如果你问神他要积极做什么，除了这个之外，神当初本来就要吃我们吃生命树果子。那现在我们既然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那么好了，现在圣灵在那积极生命这一方面，那罪都是消极，对不对？肉体是消极的，世界也是消极，但是我们积极的怎么办呢？积极这个生命树的果子进到我们里面，那么在我们里面要产生变化。你看见慢慢的这个生命就不止于神的圣洁的性情有份，然后你看见在这里就发表，不止发表了基督的性情，在我们身上也发表了基督的性格，然后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能发表基督的人格。那么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这个叫做因信得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讲到荣耀，只有基督自己是荣耀，所以这一点是再好不过。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啊，我们堕落了，我们失败了，我们只要能回到伊甸园就好了。感谢主，回到伊甸园，这个就是威斯里约翰他们，也就是追求圣洁弟兄姊妹他们梦寐以求的，就是有一天我们能够回到伊甸园，叫人重新看见因着被罪模糊过的神的形象，那多好呢。但是不要忘记，真正能够叫神的心得到满足的，真正能够让人看见基督的美丽的，那乃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结果。所以这一部分是什么？这一部分就是基督，这部分就是什么？这部分就是我们所说的因信得荣耀。所以你看见，当你读罗马书的时候，你看见圣灵是三次的护照，不光呼召我们属耶稣基督，而且呼召我们是圣徒，还有呼召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对罗马书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这个八章非常非常清楚，不只是因信称义，因信成圣，而且呢最后因信得荣耀。那么好了，我们的重点呢是这一次不是重在称义，也不重在得荣啊。不过我们把它交代一下，因为我们这一次的重点是重在如何能够成圣，怎应当该当怎样圣洁。那么保罗在这里很明显一定把一些成圣的秘诀告诉我们，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回到罗马书去。那么讲到成圣，我们说我们不能不讲称义，原因在哪里？很简单，因为成圣跟称义是得出一个地位的，最先是从地位开始的。那么你没有那个地位，根本就谈不到后面所讲的一些经历。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尤其是等到我们到了保罗书信第三组书信的，就看得很清楚了，那个地位和我们的行为，地位和我们的经历发生什么样的关系，这里面有很奇妙的关系。本来我们以为说地位是地位，经历是经历，一个是客观的，一个主观的，但是你没有想到在属灵的事情上，很多东西客观的要影响他主观的，那个地位要影响他的经历。你没有那个地位，你根本不可能产生那个经历。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看重这个亲人，两个是一件事，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清楚。所以呢现在我们呢大概很快的就把罗马书很快的复习一下。我们说过罗马书前面八章，我们不现在只集中在前面八章。那么八章呢是前面到第五章十一节就把它分成两段了，前面一段和后面一段。那么大家仔细去读前面一段很清楚，那里讲多半那个在前面一段，你看有一个字出现的很突出，那就是罪。不过那个罪呢是多数的罪。那么到第二段的时候，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单数的罪非常的突出，但是不要弄错了，并不表示第一段没有单数这个罪，也不是表示第二段没有多数这个罪，不是。我们的意思是告诉弟兄姊妹说，这两个都出现的在两段里面，不过在第一个段里面你看主要的思想是多数的罪，那么第二段里面主要的思想是单数的罪。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光景，这就是我们的难处。我们今天不能圣洁有两个难原因，一个是多数的罪害我们，一个是单数的罪害我们。那么多数的罪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在前面上面所说的多数罪，就是我们天天所犯的罪，我们所犯的许许多多的罪。那么事实上这个是多数的罪，所以我们所犯罪的行为，我们的罪行，那么这个就是多数的罪所告诉我们。所以这已经给告诉我们，如果你要成圣的话，那么首先你要知道你怎么解决罪的问题，那么多数的罪，那么不要忘记这些多数的罪就叫我们和神产生了遥远的距离，是罪叫我们与神隔绝的。所以没有一个人能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自己是圣洁的，所以所有任何一个污秽人在神面前一定要被击杀的。那么图画很清楚，只要有一个人赶到至圣所，至圣所里面的光是人看不见。你知道旧约的会幕啊，它的外院的光是从太阳来的，圣所的光是金灯台的光，很清楚都看得见的。但是如果你到了至圣所，你根本在以肉眼来看是黑漆麻乌一片，但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荣光在哪里。那为什么这个祭司他这个衣服这个穗上一定要有铃铛呢？很重要，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祭司来到神面前，你不知道他是死还是活。今天一个人敢在神面前行动，敢站在神面前动站住，那根本记住几乎是就不可能的事。所以他们一定要铃铛，你一听见他们铃铛在那里响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知道他是活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那每年一年一次，大祭司是带着祭物的血，牛羊的血，然后进到至圣所里面，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神的面前不带着血的，很清楚的。所以你知道那个每年大祭司赎罪日，他紧张的，他们有根绳子拉住他们的，因为有的时候万一这个大祭司心脏病发作怎么办？所以要用那个绳子拉出来，没有人敢进去救他的，你进去救他一定被击杀的。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么紧张？为什么这么严重？原因很简单，神是圣洁的神，没有人能靠近他，你只要一进到幔内一定被击杀的，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得住的。 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我们的主钉十字架，他就是那个身体为我们裂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现在呢，我们居然能到幔内，能站在神的面前，这叫什么？这叫因信称义。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没有一个人。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这些罪给我们带来难处，没有，从此以后没有人敢站在神面前，这是很清楚的。好了，这是一个难处，这是前面一步。那么后面呢，给我们看罪的难处，不光是它是多数的难处，罪我们以为是犯的一个一个的行为，结果后来发现原来罪是一种性情。所以我们讲的罪性，这个单数的罪是指着它是一种性情。那么这种单数的罪，它的特点在哪里？它的特点就是它要做王的，它要做老大的，它事实上就是黑手党的老大。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他要做王，而且他是暴君，同时他也像主人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人如果陷在罪的这个管辖底下的话，他根本像陷到泥沼里面，像那个车子陷到雪里面，根本拔不出来的。许多人要拔，根本拔不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保罗给我们看见这两面的罪。那么讲到单数的罪的时候，很明显给我们看，保罗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罪从哪里来的？这个罪是从亚当来的，因为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所以我们今天不需要犯一个罪，我们已经是罪人了。所以现在我们要看得很清楚，就是说因着我们里面有罪的性情，我们像一棵树一样，我们很自然就结出许多的果子。所以不是因为我犯了一千个罪所以我们是罪人，不是，因为我们是个罪人，所以我们就会犯一千个罪。所以一个是结果，一个是原因的。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们看到那个结果，我们看到罪怎样进到一个家庭，毁掉一个家庭，我们看见这个罪进到个人身上怎样毁掉个人身上。弟兄姊妹，我们害怕罪，我们巴不得能从罪里面得到拯救，但是没有人想到有的一个原因。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亚当他罪是从一个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对我们来讲，我们的罪一生下来就有，是与生俱来的。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那么你怎么解决多数的罪，怎么解决单数的罪？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十字架能解决的，因着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所以弟兄姊妹，那个血就解决了多数的罪。但是不止如此，在十字架上主不光为我们的罪死。所以弟兄姊妹，我常常觉得我们读圣经很小心，有的是因为我们差不多，你知道中国 有一个很差不多先生，大家都知道啊，怎么样差不多就可以。你的问题难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因为读圣经马马虎虎，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差不多。你看圣经明明说主为我们的罪死，有没有这样一句话？有的。但是呢，主也为我们死，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一面主是为我们的罪死，一面主也为我罪人死。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如果我们没有把圣经读清楚的话，有的人只知道我们的主为我们的罪死，没有想到也为我们这个人罪人死。所以这是为什么你看保罗他把它分成两部分。那前面一部分，你看见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主的宝血是为着要解决我们所犯的一个一个的罪。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救赎。所以你只要相信，你就称义了，你就得着一个地位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问我说我们今天怎么称义呢，是因着十字架的救赎。这是什么？这是这个前半部分。后半部分比较难，后半部分的确比较难。原因在哪里？因为我们普通没有这个观念，我们普通，所以这是我们福音传的不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承认是我们福音传的不行。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只传一半，我们只告诉人多数的罪怎么办，我们没有告诉人单数的罪怎么办。你忘记了，十字架不光解决多数的罪，也解决单数的罪。十字架给我们看见说多数的罪害我们害得很惨，我们怎么样从那里得拯救。但是不要忘记为什么有这些多数的罪呢？因为这个数不行了。 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主耶稣不光是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也为我们的罪人死。我盼望你能把这些圣经把它找出来，我想这样我们很多地方就很清楚了。那么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在前面的一部分，就是说这个八章，我们说从第五章十一节分两部分。那前面一部分，你看讲到多数的罪的时候，就讲到十字架上的宝血，这是十字架的救赎。但是呢，讲到单数的罪的时候，那么现在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就是十字架直接对付罪，十字架直接对付罪，那就是把罪根拔掉，从我们身上拔掉。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神不这样做，神没有拔我们的罪根。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如果神让罪继续活在我们身上，那么有没有办法？神有办法。神的办法是什么呢？神的办法就是没有叫罪死，但神办法是什么？他要叫这个罪人死，要叫我们这个人死。所以弟兄姊妹，两个都可以，你要么罪根干脆拔掉，你的问题解决；要么如果罪根不拔掉的话，那么不是他死就是我们死。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第二个段，主特别把十字架的交通给我们。所以许多时候我们注意十字架，我们只注意十字架的救赎，这个很重要，没有错。但是十字架救赎里面接着包括的就是十字架的交通。为什么接着十字架的交通呢？十字架的交通这样解决什么问题？要解决单数的罪的问题。但是这个罪性，你不要忘记，它不是直接解决，它是间接解决的。所以这点要重要。主耶稣的宝血是直接对付了我们一个一个犯的罪。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有一件事你会觉得很惊讶，就是照着神的旨意，我们蒙恩得救，一称义我们就脱离了罪的刑罚，感谢主，我们不再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好了，神的工作不止这么多，他要叫我们知道怎么样能从罪的权势脱离出来。那为什么叫罪的权势脱离出来呢？第一，要么他死就没有权势了，他不死权势仍旧在。那么我们知道为什么主耶稣要第二次回来，为什么主耶稣要回来？主耶稣回来，你知道有一个彻底的办法，就是我们身体改变，我们就完全脱离罪的同在。所以我们知道脱离罪的同在是在将来，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就脱离了罪的刑罚，将来脱离罪的同在到那天才没有，才完全离开我们。那么如果罪不肯离开我们，如果罪还是活着，那表示说神的旨意并没有直接对付这个罪。但是神的旨意什么？要对付，那么你还是可以脱离罪，你还是可以过圣洁的生活。那个办法是什么？那个办法不是罪死，那是我们死。所以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许多时候在圣洁运动的弟兄姊妹，他们一直的眼睛注意，希望有一天罪根能拔掉，但圣经告诉我们罪根没有拔掉，因为神的办法不是这个办法嘛。所以你读罗马书一定要把它读清楚，你神的话不能把它读错了。你如果读罗马书的很清楚，圣经给我们看就是不是罪死，罪还活得很，罪还活得很好。但是问题就是今天，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不是注定要失败？因为你看他只要活着，他一定是个暴君，他只要活着，他一定是黑手党老大。你没有办法，你完全在他鼓掌之中，你完全在他掌控之中。所以弟兄姊妹，难怪你要说我真是苦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那么是不是基督徒应该活在他掌控就不是的。所以神的救法，弟兄姊妹，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称义是叫我们脱离罪的刑罚，将来主耶稣回来身体得赎是叫我们脱离罪的同在。那么今天呢？今天感谢主，神有个救法。神的救法是什么？罪仍旧在那里，但是我们可以脱离罪的权势。那么这个就是罗马书五章六章七章八章要告诉我们，这点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神的话先听清楚。那么好，现在我们看对于罪到底怎么办，我们看这个圣经上怎么说的。你第一个先把这些主的话弄清楚。好，比方说我们来看这个 最要紧的哈，我们来看第十八节，第六章第十八节，第六章第十八节，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那么这个罪是单数的罪，所以现在拯救的路是什么呢？拯救的路不是叫罪死，罪仍旧活着，但拯救的路就是你可以从罪里面得到释放。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罪的权势，就是说罪在那里，但是你可以脱离它的权势，你可以完全不受它影响的。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许多时候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就这个关没有过，这个关没有过，所以我们误会了。我们常常以为说，我们以为说神怎么对待多数的罪，直接对付，神也直接对付单数的罪，但是不，你看你很明显的单数罪仍旧在那里，在我们身上，但是呢，我们可以过得胜的生活，你可以不受他的影响，你可以完全完全怎么样，完全这个完全不受他的掌控。所以呢，这个就是第五章第六章，这就是第六章跟第七章第八章所告诉。那第尤其是第六章非常的清楚，比方说第六章一开始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在恩在罪中，就是表示你在他的掌控之中，你在他的手掌之中。那么弟兄姊妹，你只要在他的手掌之中，你不可能不犯罪，当然你又会结一些果子。所有蒙恩得救以前，主的宝血一笔勾销，完全洗净，但是弟兄姊妹，今天你还是会犯罪，因为你看见你还在他掌控之间。但是保罗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罪中？不可以。所以可见神的救恩，神的做法是很清楚的。那么好了，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想，你可能会想说，那么神一定有另外一套办法，是不是？其实不。所以你看神拯救的办法在哪里呢？所以你看见呢，第二节他说，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呢？答案是否定的，但是很有意思。然后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尽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尽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尽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弟兄姊妹，现在保罗是要告诉我们，怎样可以不在罪中，你怎样不受这个罪的操控，你怎样不在这个罪恶的老罪，这个罪的老大底下。那弟兄姊妹，你可以得出自由，你不会又不能说你是身不由己，你可以完全得出自由。那么自由的路在什么地方？我们以为说现在保罗要给我们另外一套办法，前面讲因信称义，对不对？那么因信称义很明显给我们看，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我们相信了，我们也受尽，从此与世界从前，从此世界就丢在背后，感谢主，我们蒙恩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称义的故事。但是很稀奇，在这里保罗给我们看见了，你如果要知道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他到底那么他的罪怎么办，他怎么能脱离罪，怎么样能够脱离罪的权势，怎么从罪中得释放呢？那么那个秘诀在哪里呢？所以保罗在这里怎么说？他说岂不知。然后保罗就把我们就带回什么？带回到我们得救的时候。现在问题在这里，你要想知道怎么得胜，你要想知道怎么成圣吗？现在保罗说，不是从头开始，不是现在神另外设立一套办法，不是神给你第二个恩典，第二个祝福，不是神恩典有第二个工作没有的，还是原来那个工作。所以在这里有一个秘诀，你怎么称义的，你就要怎么成圣。所以因此这个缘故，你看你们保罗就把我们带回到什么？带回我到我们受浸。那么大家还记得我们受浸什么意思？受浸那个水好像坟墓一样，我们这个受浸的水好像红海一样。那么感谢主，我们呢浸到水里面，就表示我们与基督一同埋葬，然后呢我们一同复活。所以我们不光在死的形状上和他联合，我们在复活的形状上和他联合。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你相不相信？这个当然我们相信了。我们所以因信称义，就是我们相信主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那么你我不是受了浸了吗？那么受浸，那你为什么要受浸？受浸就是表示与主一同埋葬。你为什么要埋葬？如果人把你拿去埋葬的话，就表示你已经死了嘛。 所以弟兄姊妹，你说我到底有没有死？我所以在这里保罗要试着告诉大家一件事，就是主耶稣不光说为我们死，你在受尽这件事情是表明什么？受尽在这里表明说，在十字架上不光是有救赎，而且在救赎的同时，十字架把有一个东西要交通给我们，这个交通给我们，对我们来讲是个莫大的祝福。所以现在你看一下，主耶稣不光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 Christ died for us， 而且现在 Christ died as us， 基督在十字架上也是如同我们死。那么这句话也许我们不大懂，但是不要忘记保罗就是从这里开始，你不是受尽了吗？你受尽就表示说你已经死了，你与基督好像一同经过坟墓，你起来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那么好了，如果这件事是真的话，那就表示你的死是真的。你是怎么死的？你是与基督一同死的。那么现在这就是为什么受浸的时候需要受浸谈话，就在这里。为什么有的人呢根本不受浸谈话，看见一蒙恩德就这到了这个，如果你一信主了，你一说你信主了，然后呢就到洗澡间就把你受了浸了。那么弟兄姊妹，圣经里面不错，这个受浸跟这个受浸跟信主应该不要差离，不中间不要等得太久。但是你弟兄姊妹，你也要弄清楚到底这个人死了没有。你知道如果这个人没有死，你就把他浸了，你是活埋一个人了。所以你不知道今天我们活埋了多少人，因着这个缘故，受浸谈话当然很重要，怎么不重要？你有责任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人信了耶稣了，那么你看他如果相信耶稣，当然他与主一同死嘛，很清楚嘛。所以保罗就是说你已经一同死，所以你只要从你的这个受浸，你就知道说受浸如果是真的，你与主同埋葬就真的，如果与主同埋葬是真的，你与主同死就是真的。所以你看保罗是用这个，是用这样，然后就把这些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人，所以保罗说你们可以在最终吗？不能再追，你们不能这样下去。那么办法在哪里？办法很简单，你回到当初，现在就是你是怎么得救的，你的得救是因为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那么主在十字架上不光为我们死，而且主也为我们罪人死。所以弟兄姊妹，罪人死什么意思？他为我们罪人死，那就是说他要解决我们就罪人死什么意思呢？罪人死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就在他断气那刹那，断气以前不行啊，断气以前他是为我们做赎罪的功夫，只有主耶稣单独在那里做，没有一个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我们不是在那个时候与他同钉十字架，乃是当他断气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以后，就在断气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十字架的交通。什么叫十字架交通呢？就是说当他断气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也和他一同钉在十字架上。换一句话说，就在那个时候，神就把我们也放在十字架上，也和我们的主一同钉在十字架上。那这是什么意思？所以要紧在哪里？要紧就是第六章第六节，这是最重要的圣经。因为知道我们救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那弟兄姊妹，蒙拯救的路第一从知道开始，这个知道是神话语的启示，很清楚。我问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因信？你怎么因信成义的？因为有一个福音根据神的话告诉你，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他担当我们的罪，你愿意不愿意接受你做他的救主？那弟兄姊妹，因为你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你的罪，做了你的救主，你相信接受他做你的救主。所以弟兄姊妹，你当初怎么得救？你现在怎么得胜？怎么成胜？你当初怎么得救？因为你知道。现在你怎么成胜？因为你知道。知道什么？啊，这个知道很清楚的。他说，我们的救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所以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也在那里。这个弟兄姊妹，你说我怎么知道？那我要问你，怎么知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是神的话这样说的。所以因着你相信神的话，这就是信嘛，你相信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因信称义了。你怎么因信称义？你怎么就因信成圣了？所以那个经历一定要从那个地方开始，你要从知道开始。因为什么？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 所以神做了一件，这个不是你做的了，因为我们还没生下来嘛。所以我们还没有生下来以前，我们的旧人，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保罗在哪里，彼得在哪里，你和我通通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主把我们这个旧人呢就解决了，就我们这个旧人就死在十字架上。那为什么圣灵要这样做，为什么主要这样做？那么这是根据什么？根据第五章前面的话。所以你第五章跟第六章能连得起来。那么前面告诉我们什么？罪是从一人进入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你一生下来就是罪人嘛，你根本一个罪都不要犯，你已经是罪人了。所以弟兄姊妹，原因在哪里？因为你生在亚当的家里嘛。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你怎么可能？你没办法，你生下来你就是罪人嘛。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所以是个罪人，因为你生在这个家里面，所以你如果要解决的话，你要脱离他的话，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死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初罪怎么做王的？因为你根本生下来，你根本是生下来的嘛。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生在亚当这个大的家庭里面的时候，你什么事也不要做，你已经是个罪人。那么好了，现在我怎么样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圣灵知道的很清楚，你是因着生进入这个家庭，那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死才能叫你脱离这个家庭。所以圣灵就做了一件事，当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把我们就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脱离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那么不要忘记，你要相信，你怎么相信主耶稣替你死，你也要相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是我们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不止，他不光是为我们死，也如同我们死。这就是十字架，十字架交通的那一面，就是本来十字架是完全客观，救赎完全客观，你看没有可交通的，我们怎么可能，我们不可能是救主，只有他是救主。但是等到他完成救赎，当他断气那一刹那，他把我们这些人都放在他里面，他死了，我们和他一同死。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才可能，这你知道，我们今天能过圣洁的生活，基本上是根据什么？就是根据神在2000年前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所以现在难处在哪里？我们呢，以为我们这个旧人呢会发脾气，所以我们需要修补修补，改良改良。我们还是觉得这个旧人蛮好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我们今天的难处。所以一个袜子啊，如果你一个洞两个洞，那么普通你容易去补一补它。但如果一个袜子已经空前绝后了，那你就要丢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神的眼光中来看呢，从2000年就知道我们这个人根本是不行。我们这个人只要在生在亚当的家庭里面，一定没这个问题没有不能解决的。所以弟兄姊妹，神老早在十字架上，他知道我们空前绝后，所以他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就把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相信，你若知道这个之后，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你就看见说，原来啊，我这个人已经死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问题就是不是罪死就是我们死。结果十字架的救赎是什么？神的办法是什么？是借助十字架的交通叫我们死，罪没有死，叫我们死。那么我们如果死了，圣经怎么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所以呢，就是罪身灭绝。这个灭绝是个错误的翻译，在原文是失业，叫罪身失业，他没有事情做。本来我们犯罪的身体啊，每天呢就是专门干犯罪的事，所以呢，你看见吗？这个罪人呢，你给他的命令，他就犯罪，他就执行犯罪，他这就是罪身的，他就是做这些事的。但是现在呢，你看见这个罪人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罪根本赶不动罪人。你叫普通啊，你要罪人很活的时候，这罪才能感动你，然后一感动你好了，你觉得很好，你接受，然后你叫身体去犯罪，这叫做罪的身体，你明白吗？所以等到你一和知道我们和旧人同定十字架，结果呢，你看罪身就失业了。罪身一失业，所以下面说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不再做罪的奴仆是什么意思？不再做罪的奴仆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我们脱离了罪的权势。 罪好像主人一样，我们现在不必再做奴仆了，我们不必再卖给罪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再听他使唤了，原因我已经死了嘛，所以他不能够控制。所以这是神的救法，这是神的办法，我们一定要清楚，如果我们要追求圣洁，如果我们在身上要活出救神这个圣洁的生活，你一定，你看见你这是神的办法。所以下面，所以你看，然后这个第四节就很重要，他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新生的样式在原文是生命的新样。所以稀奇的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自从我们蒙恩得救以后，那么现在呢，你看见在我们身上应该有生命的新样，因为我们与主一同复活。但是不要忘记，死是我们死了，但是活呢，是基督的生命活过来，所以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活出来的是什么？是个生命的新样。那这个生命的新样，那个光景就是成圣的光景。所以在我们身上是有成圣的光景。好了，那么这个你第一个你要看见事实。所以我再说，信心呢是根据神已经说过的话。你为什么相信主耶稣是你的救主？因为你相信主耶稣在2000年前为我们罪死，担当我们的罪，你相信接受了。那弟兄姊妹，信心是从这里来的。那同样的，你看见问题还是追到十字架。在主耶稣在钉十字架时，不光为我们流血，在他断气的时候，你看见他死的时候，我们和他一同死，死的时候我们和他一同钉在十字架上。感谢主，这叫做什么？这叫十字架的交通。从此以后，你看见吗？你要相信，你相信神所做的。那么然后呢，弟兄姊妹，你看见，你如果真的看见你的旧人已经死了，那么弟兄姊妹，那么结果我们的罪身就失业了。因为罪身失业的缘故，所以你看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所以这是脱离罪的办法。但是光知道是不够的，所以呢，你看第十一节，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这个看字我们弟兄已经说过了，这个在原文乃是算，就是亚伯拉罕相信神就算他为义，这个算是算数的算。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呢？所以如果你真的看见神在十字架上已经做了，那么这样你们向着罪要算自己是死的，意思就是说你用你的信心取用神的话，然后向神在基督里却算自己是活。这个算呢，不是你叫算，在中文有两个意思，这个算一个就是算，就是就当作的意思，但其实不是那个意思。这里的算乃是计算的，是一加一等于二的那个算。为什么？这是根据事实的。所以现在呢，你就把那个事实把它陈述出来，那么这个就是信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那么这里的算就是罗马书里面所说的相信。所以一面是事实，事实是第六章第六节知道，但是现在呢，我们需要算。不过不要忘记，今天呢，因信称得成圣，但是不止如此，不光是信，而且要顺服。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如果我们能够活出那个圣洁的生活呢，所以下面接着的就是我们的奉献。所以你看见吗？十二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这里明明讲不容，罪要做老大，罪要在你们必死的身上做王，他要掌权，他要管理你的，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这是从前，但是现在保罗说你们不可以，不容罪在你们身上必死的身上做王。那么原因就是因为你们当初将自己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那现在要反过来，保要向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我们不是从死里复活的吗？我们应当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所以然后呢，你再读下去，你看见吗？所以很清楚嘛，第十六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这是我们从前；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现在我们做了顺命的奴仆。 然后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因从心里顺服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面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成圣和我们的奉献发生关系。所以奉献，我们的成圣和信发生关系，和顺服发生关系。每次我们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就是我们的顺服。所以我们知道说信而顺服，那个结果是什么？叫我们能够从罪里面得的释放，做了义仆。然后十九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照着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那现在呢？现今也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所以能够成圣很清楚，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光我们的确是因信成圣，你的确得着那个地位，但如果你真的进入那个经历的话，那么不光是信，而且要加上顺服；不光是相信，而且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奉献给神。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很明显就给我们看见，保罗说，我奉神，我照着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见这条路是可以实行的，但是问题从哪里开始？说从奉献开始，信而顺服开始。所以这里非常重要，我们一信就得着个地位，称义的地位跟成圣的地位。但如果我们要经历那个经历的成圣的话，那么需要把我们自己献上。所以我想这条路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但是保罗不能够停在这里。为什么保罗不能停在这里？因为人堕落不光是罪的问题，人还有一个问题，那是第七章给我们看到的。那第七章呢，为什么加了，为什么保罗不是讲那啊不还没有，还有你再读下去。第十二十一节你看这个第二十二节，你看，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的释放，表示你脱离了罪的权势，就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所以你看，成圣是个果子的，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严格说来，讲到罪，那么到了第六章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为什么到第七章啊？你看在这里第四节啊，第五节啊，不是，这个是啊，第四节，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那弟兄姊妹，很稀奇的一件事，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真正完全成圣的人，他不光是向着罪是死的，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感谢主，这是神的救法。可是还有一件事，那就是说，我们向着律法也要死。为什么向着律法也要死呢？我们弟兄今天早上已经很明显告诉我们，因为十四节告诉我们说，罪必不做你们的主，因为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看见了，罪怎样能不做你们的主呢？为你怎样能脱离罪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什么时候你摆在律法之下，什么时候罪还是会做你的主。罪还会做你的主，错不是在律法，错在我们里头有个东西叫做肉体。所以这一点就非常重要。但是呢，如果你把自己摆在恩典之下，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我什么都不能做。现在你不是试着要做什么，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把自己献上给主的时候，好了，现在你要成圣，现在你要遵行神的旨意。我已经说过了，肉体里面，你看肉体的特点在哪里呢？肉体特点就是它试着要完成神的使命。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肉体很自然的就跃跃欲试。所以现在他觉得只要你能够做几件事，因为律法总是告诉我们你做几件事你就可以了。但是弟兄姊妹，难在什么地方？难在乱子就出在我们律法的身上。所以你如果只等一等读下去的话，你就会发现说，闯祸是谁闯的祸呢？原来是肉体在我们身上闯的祸。那肉体为什么会闯祸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了。问题，所以现在你看见 在神的这个救法里面，我们不光向罪死，我们也应当要向律法死，我们在律法上也是死了。那这什么意思呢？你知道平常啊，如果我们不遵守律法，我们还不知道啊，我们那个罪的光景。一个人越遵守律法，他越知道他自己不能。所以律法在圣经里面乃是好像一部镜子一样，所以律法是叫人知罪的，律法叫人知道说我这个人非常 clumsy， 律法告诉人说我根本不办不到的。所以弟兄姊妹，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问题就是说，如果律法是活着的话，那么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个时候人的肉体呢就要摇摇欲试。那么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像罗马书第七章那里所给我们看见一败涂地的情形。所以到了第七章，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难处在哪里呢？难处在我们的肉体。所以讲到下面肉体的情形的时候，你就发现肉体，所以保罗怎么说呢？他说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所以他说我所做的是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那么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现在他有一个发现，他发现什么？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我们现在保罗才看见说我们的肉体里面根本就没有良善，他现在看见肉体最黑暗的一面。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的肉体根本结不出好果子。所以弟兄姊妹，但是问题难处在什么地方呢？难处就是说他还肉体有一个欲望，有一个雄心，就是希望借着律法能够遵行神的律法，他还是要做。但是你看见圣灵是要完全把我们带到个地步，结果发现什么都不是你做的，并不是因为你遵守律法。因为如果你遵守律法的话，你看见罪结果反而你如果仔细读保罗，那个情形是更糟糕的，更严重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必须向着律法是死的。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同样的在十字架上，根据保罗第七章开始告诉我们说，这个律法好像我们的丈夫一样，他对我们的要求非常的苛刻。但是现在呢，我们这个做妻子实在受不了，因为你根本不可能满足律法的要求的，所以怎么办呢？那么如果今天你向着律法是活的话，那么律法的要求永远在那里，那律法的要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永远不能达到神的标准。如果不能达到神的标准，就是什么？我们永远一直是在亏欠的良心底下，我们一直是在定罪的底下，你不行，你就是不行。那弟兄姊妹，是律法告诉我们不行的，因为律法告诉我们那个标准我们不能够达到的。所以因此不能够达到的话，那弟兄姊妹，你一天到晚就活在自责里面，一天到晚就活在悲惨的情形底下。所以弟兄，在这种情形下，没有一个妻子可以过得下去。这个丈夫没有错，丈夫的要求也没有错，但是问题就是妻子根本办不到，你这个日子怎么过下去呢？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那现在如果，那么有一个办法，你可以不听你丈夫的，那就是说，如果丈夫活着，你就被律法约束；那丈夫如果死了，你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现在问题和罪是一样的。你看见说，关于我们脱离罪，你看见圣经怎么说？圣经不是叫罪死，是我们死。所以这是十字架上的交通，你看见吗？那同样的，律法也是不死的。所以如果律法不死的话，我们这些人非死不可。那如果我们这些人死了，那什么意思？那就是，那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很明显的，我们和他同死，我们同死，不光是向着罪死了，而且我们向着律法也死。我们既然死了，所以弟兄姊妹，律法能够要求我们，不能要求我们。那因着律法不能要求我们，我们死了就脱离了。但是中国人说，你死了就没有戏唱了嘛。但是问题不是我们死了，我们又因为我们不光与他一同死，而且和他一同复活嘛。 那因着一同复活，我们就归于我们的丈夫，就是基督。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从前是属肉体的时候，因着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是我们既然在捆绑我们律法上死了，我们就脱离了律法了。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要记得，你一定不光要脱离罪，而且要脱离律法。你只要在律法之下，你的成圣是你的功劳，是你苦修的结果。你的成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不是圣经里所说的成圣。圣经所说的成圣，你一点的功劳都没有。你要说我什么也没有说，如果这里有个忍耐，不是我苦修的结果，如果这个忍耐不是因为我咬牙的结果，这个忍耐是什么？乃是因为我向着律法已经死了。所以弟兄姊妹，肉体什么也不能做。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所以现在我们已经从律法里得到释放了。那么在这种情景底下，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下面说，叫我们服侍主是按照心灵的新样和不按照遗文的旧样。那这里又有个新样了。前面第六章的前面是讲生命的新样，这里给我们看见圣灵有一个新样的。那感谢主，弟兄姊妹，脱离了罪，生命的新样；脱离律法，圣灵的新样。脱离律法什么意思？就是我不再靠着我的肉体来成全，不是肉体苦修苦修苦修，最后呢我结成的果子，我最多只能结成死亡的果子。上面已经讲过，我是无能，肉体是无能的。但是感谢主，如果你让圣灵来结果子的话，那现在是什么？现在圣灵就有个新样子就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当人看见生命的新样，当人看见圣灵的新样，人知道说，第一，我们向着罪死了，我们脱离了罪的权势；第二，我们向着律法也死了，我们什么贡献也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有什么果子的话，圣灵的果子，这就叫做信心。因信成圣有两面，一个是指着因信你得着成圣的地位的成圣。但是另外一方面，什么叫信心呢？因信称义，就是说白白的称义；因信成圣，也是白白的成圣。为只有什么叫恩典？恩典你白白得着的。所以现在你看见，如果我们放在恩典底下，就是什么我都不做，只有让主自己来做。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自自然然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样子，新样，那是圣灵的新样。所以很清楚，第六章是生命的新样，第七章呢给我们看见圣灵的新样。那弟兄姊妹，这个新样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所说的圣洁。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个结论，我们时间已经没有了。你知道今天一个人健康，不是说他身上没有细菌，不是身上没有带病菌。一个人牙齿不流血很健康，不是指着他的口腔里面没有细菌，我们现在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得很清楚，什么叫做圣洁呢？圣洁在属灵的生命上就是指着健康来说的。所以什么叫健康呢？健康就是这个人没有病，这个人可以不生病。什么时候如果让病菌胜过的话，这个人就生病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什么时候你能够脱离那个细菌的权势，这个人是个健康的人。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吃，为什么我们需要营养，就是让生命力能够旺盛。所以什么时候让你的生命力旺盛，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情形是生命的新样，同时圣灵的新样。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向的罪是死了，我们向的律法也是死了。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在这个时候肉体没有地位，肉体插手插不进去。那么现在你看见说，所有做成的都是圣灵成功的。所以你看见一个健康的，我们说这个人很健康的原因，不是说他身上没有病菌。我们这个人是圣洁的人，不是指着罪不在我们里面，罪仍旧在我们里面。但是问题在这里，什么时候你抵抗力弱了，什么时候你疲倦，你也不吃，你也不好好的休息，那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时候你就被细菌说你的抵抗力弱了，那么你看很多的病就出来了。我到了跟着保罗走啊，那么弟兄姊妹都喊累，我起头我觉得为什么做这么好了，我不觉得累，我真的不大觉得累。但等到回来以后啊， 哎，你看见慢慢就发现不对了，慢慢就有所谓蛇缠腰啊。这个蛇缠腰就是你这个身体累得不得了，它就发了。所以我说感谢主，这就是证明我跟着保罗走。你看见吗？你跟着保罗走，你一定要学他所学过的嘛。所以那个时候弟兄们学了很多，我觉得我自己也要学啊。所以你看见回到家里他就出来了。为什么会出来？为什么平常他不会出来？你如果身体健康，各方面都很好，你生命力旺盛的时候，你看这些菌在里面，那其实个老早就潜伏在里面，但是一直等到你抵抗力弱了，那这个时候他就胜过你，胜过你，你当然就病就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简单，什么叫做成圣呢？成圣就是不生病。你什么时候在属灵上不生病，是健康的，那你说这个人气色很好，那表示这个人有个样子，对不对？所以你怎么知道我们是成圣的？你就要看他生命的新样，你就要看他圣灵的新样就好了。所以你看在罗马书六章七章给我们看见两个新样，就给我们知道说到底什么叫做健康，什么叫做成圣。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这个天然的生命跟属灵生命很多平行的地方。所以在我们天然的生命，你看见神并没有叫所有的病菌死，你看没有嘛，对不对？但是感谢主，什么时候我们生命力旺盛的时候，很清楚的一件事，你看见很清楚的一件事，那么你看见这个人是个健康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确是两个律嘛，你看见没有？生命力旺盛是一个律，那么所以许多时候那个罪，那个许多那个细菌是要把我们这种拖下去，把我们拉下去。但是感谢在我们身上很明显的是这种情形。好了，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因为我们时间已经多借了15分钟，我们明天呢我们再继续。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罗马书实在是很重要，有的地方就是我们不是很清楚。那我们感谢主，这几天早晨四位弟兄他们实在花了很多的功夫，他们好像为我们采蜜一样，他们是在圣教会历史里面找了几本很重要的书，他们为我们花了好多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实在很感激他们在主面前所摆上的。所以我们现在早晨四堂罗马书，我想已经很清楚。那么感谢主，就是因为他们花了很多的功夫，所以有很多的话我就不需要再说了。那不过我还是把大家所交通过的把它综合一下，那么然后我想我们还有一些话我们明天要继续。那么很明显，你看这条路是很清楚的路，神把它放在我们的眼前。好，我们今天呢就暂时停在这里，我们低头一些简单祷告。